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近期传出消息，掌管着中共高层贴身安全的中央警卫局易帅换人了啊！这是敏感时刻的又一条敏感消息啊！为什么说是敏感时刻呢？啊，大家看一看，就在咱们当下这个月，2021年7月份，前有滴滴打车赴美上市受到清算，牵连着一批中国的科技公司受到审查，他们背后的权贵家族受到沉重打击。这是发生在6月底到7月上旬，是影响中国政商环境的一件大事，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地震，对中美关系影响也很大。后有7月底至8月中旬按照惯例要开的那个北戴河会议，那么在这两者中间这个节骨眼上换了中央警卫局这么一个敏感机构的负责人，是不是很耐人寻味呢？这个中央警卫局就是今天的大内侍卫御林军，他是负责宿卫宫禁之地。但是呢，他和古代的御林军相比呢，有点不一样啊。他不仅仅是保卫皇帝一个人的安全，他不仅仅是保卫今天总书记一个人的安全，而是中共高层的安危都在其掌握之中。也就是说呢，比如啊，现在你是某一个中央的政治局常委，谁当你的贴身保镖？那可不是说你是从哪个省上一步一步提拔上来的啊，你的那个身边工作人员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工作人员了，不是这样的。谁当你的保镖？这不是你自己挑的啊，谁挑的呢？中央给你安排的。这个中央指的就是中央办公厅啊。保镖他并不听命于被保护的这个人，而是听命于他的上级中央办公厅的。这个贴身保镖呢，他当然是负责保卫你的安全，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和任务啊，就是负责贴身监视。某些时刻呢，这个中央警卫局他还可以执行某些特殊任务啊，他是某一种特殊机动力量。比如2012年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令计划嘛，他的儿子令谷由于出了那个法拉利车祸之后呢，令计划紧急调动了中央警卫局去封锁现场，就把北京公安拦在外面替自己遮掩。说到这儿呢，有几个概念咱们要区分一下给大家讲清楚啊，就是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办公厅这几个机构的名字大伙儿经常听到，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个关系呢？这个警卫团啊，它就是负责保安的执行力量啊，它算是个军事单位。1982年它是由警卫师的这个编制缩编为团的规模，也就是上千人，但是它级别很高，它是正军级单位。它的常规任务呢，就是负责中南海和政治局常委的贴身保安，它还有一个部队番号是61889部队。但是这个警卫团它并没有自己直接的军事长官，他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局长，简称中央警卫局的局长。这个警卫局它是警卫团的上面的管理部门，但是呢，这个警卫团只是他下面的行动部门之一。中央警卫局除了管警卫团之外，他还有技术和情报方面的部门。这个中央警卫局它的职能划分呢，密集非常高，外界不知道详情啊。这个中央警卫局在上面呢，它的上级部门就是那个中央办公厅了啊，它是厅下面的局之一嘛，厅下面设了一堆的局，还有几个直属的事业单位啊，有些单位也是打酱油的，比如那个什么老干部局，还有毛泽东纪念堂专门有一个管理局，但是呢，中央办公厅所设的局里面有几个是相当机要的。一个是秘书局，它是负责给中央领导安排秘书，处理日常性的文件工作呀，还有文稿的撰写啊，领导讲个话什么的啊，由秘书来给他写稿，还有档案管理啊，这个领导的来信出访等等啊，这些由秘书局安排秘书来做。另外呢，还有机要局，它负责中央机关的密码系统，还有机要交通局，这个非常关键，它掌握着中央领导人的通信和保密工作。再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谈到的中央警卫局负责人身保安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管理体系，中央警卫团上面是中央警卫局管它，局上面又是中央办公厅。可能呢，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已经有点晕了，就是中共的这个机构设置是非常复杂，它为什么这么复杂难搞呢？其实也就是这个党国一体带来的。严格的说呢，咱们上面所讲的这些全都是党务机构，但是你看它呢，又有国家机关的 架构啊，所以中共经常是一个机构好多块牌子，名称很多，管理体系呢又错综复杂啊。比如说这个中央警卫局，它在公安部有个编号是公安部9局啊，听起来呢它是国务院这个政府体系的，但是呢它和公安部没有一毛钱关系啊，公安部的部长是一点插手不了这个中央警卫局的事情。但是同时，它又是一个部队的编制，有个军队番号61889，所以呢，它又有一块牌子叫做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警卫局。但事实上，它又和联合参谋部和参谋长李作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这个公安部啊，它自己还有一个警卫局啊，这个中央警卫局叫做公安9局嘛，公安部自己还有个公安部8局，后来改名叫特勤局，它是负责副国级。这一级领导的保安，再加上北京部这一级的单位，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保安工作，还有外宾到访时候的保安工作，这又是公安部8局管的事儿。总之，要铺开说呢，非常复杂。大家就记住，这个中央警卫局，它其实就是负责宫墙之内的保安，它最主要的身份就是中南海保镖，另外兼了特种兵、特警、特务和特种党卫军啊，这么几种职能于一身。由于他负责宫墙之内的保安嘛，所以他是整个权力体系里面非常特殊，但是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程小农博士呢，前几天出了一篇文章，就解释这个中央警卫局在历次党的权力斗争当中是发挥了怎样关键又微妙的作用。那大家想一想啊，出道思考题，大家觉得中共领袖的权威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就是从中央委员会那儿来的吗？中央委员会啊，开次全会，或者下回开次党的代表大会，依照党章给他一个总书记的头衔，大伙儿就都服了他吗？如果你是这么看的话，那就太天真了。当然又会有朋友说了，那当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有枪在手，莫敢不从。可是，请问给这个领袖带来权威的枪杆子是哪一条枪杆子呢？中共解放军一共有200多万人那就有好几百万条枪的，分成5大兵种。请问镇住他那些政敌的枪杆子是哪一个系统出的枪杆子呢？所以还不是这样，中共领袖啊，他确实是通过一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来控制国家，但是非常硬核、很关键、很具体的一个环节，其实就是这千把人的中央警卫局，他们是贴身被安排和其他中共高层起居在一起的。要知道，在中南海里面，每个中共常委的办公室楼下面都站着警卫局的士兵呢。他平时是叫保镖，但是保镖和看守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在于一个电话，只要掌握大内侍卫的人打来一个电话，那你今天的保镖1秒钟以后就是逮捕你的人呐，他只要一抬腿进你的办公室，或者一上楼进你的卧室把你抓起来，那你这个中央领导就变成阶下囚了。那请问你这个官儿当的能安心吗？所以说呢，谁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谁就必须要把中央办公厅和厅下属的中央警卫局换成自己的心腹之人来掌管，那你就控制了别的中共高层的人身安全，那别人就得在战战兢兢当中度过每一天。你这个老大就是实至名归的老大了。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还是前任留下的人在掌管这些贴身的安全部门，那就是轮到你被别人控制了。你这个老大就是个虚幌子，真正的大 boss 另有其人呢，就轮到你每天生活的提心吊胆了。当然，中央办公厅下属的其他一些局，秘书局、机要交通局、保健委员会啊，这些部门也很重要，它也是掌握着中共高层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平时接触哪些人呢？说了些什么话呀？跟谁会了面呢？他们都负责监视。所以中共高层不管是在卧室还是在厕所啊，甚至洗澡的时候搓澡、哼个小曲儿、发几句牢骚，都是有危险的啊。他们在私下的场合都不敢随便说话，随时都有可能被身边的机要工作人员监听。只不过这个警卫局呢，因为他直接负责保安嘛，他就更加敏感重要一些。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中央警卫局大内侍卫长换人啊，局长换人都不是第一波了，严格的说这都算第3波了。首先是2015年胡锦涛任内留下来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中将被调离，换上了原来的副局长 王绍军啊，这算是第一波换人。但是这个王绍军呢，当局长也没当几年，2019年底他也卸任了。这就是第二波，从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这么长时间里面，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是空缺的，他有可能是副局长在主持工作，加上中央办公厅直接在管理。按照习惯呢，这个警卫局他因为长期负责高层的保安呢，他接触的机密太多，知道的事情太多，他的工作有特殊性，所以一般谁当这个局长呢，他不从别的军警部门调人，是从这个警卫局内部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啊。但是从2018年底开始，习近平就打破了这个惯例，他从曾经任职的福建省的陆军31集团军调来了91师的政委陈登履来当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啊，就空降了，陈登履同时兼任警卫团的政委。但是这个副局长呢，过了这么长时间，甚至在郑局长已经空缺这么久的情况下也没有转正啊，似乎呢也不够信任，所以近日呢又从北部战区调来了陆军副参谋长周鸿许，由他来当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所以这就算是第三波换人了啊。巴拉巴拉讲了这么多，说了很多人名和机构的名字啊，可能有的朋友听得有点烦了啊，咱们总结一下，自从有这个宫廷黑箱以来，素未进军的将领就是宫廷政治斗争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如果频繁更换的话，他从来都是敏感信号，是局势紧张的表现，不是这个统治者在防政变，就是他在准备政变啊。这两重因素呢，在习近平身上兼而有之，从他目前的处境来看呢，更加像是为进一步行动所做的准备啊。咱们就看看从六月到七月份啊，这一个月发生的事儿吧，就相当不消停。在七一党庆之前，中纪委的网站就几次三番的敲打不准叛党啊，后果很严重。最近7月18号，中纪委网站又放出影片谈党史当中的纪律，就点了四个被判死刑的腐败分子的名，萧玉璧、刘青山、张子善和赖小民。这个萧玉璧呢，是1940年代初在延安被处死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呢，是中共建政初期天津的主要官员，也是因为腐败的罪名被处死了。赖小民是习近平上任以后被判死刑的副部级官员，但是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第一个被判死刑的副部级官员，第一个呢是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原公安厅厅长赵黎平。赖小民的出事呢，他是拐着弯和曾庆红家族有关啊。和他一起被抓的有一个叫做中国港桥的香港上市公司，他的董事长刘廷安和赖小民呢是校友。这个中国港桥公司呢背后拐了几个弯，实际控制人是曾庆红他们家的，是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所以赖小民呢，他极有可能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啊，是权贵家族操纵的一个傀儡啊。所以大家把这些事儿合在一起来看啊，这个滴滴打车赴美上市被清算，背后牵连着权贵家族啊，这个时候又拿和曾庆红家族有牵连的赖小民来说事儿啊，然后呢又把中央警卫局换人了啊，那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习近平他上任头几年经常引用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兵书六韬，说的是执斧必伐，操刀必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必须令出必行，让下属看到啊，有一个动作它就必然带来一个后果，建立起非常稳定的预期才好管。也就是说你拿起斧子举起来就一定要砍下去，如果你就是举起来做做样子不敢往下砍，优柔寡断了啊，那你的下属看在眼里就知道你怂了啊，你这个人就不够强悍，以后就不服你管了。同样呢，拿起刀子就得割下去，如果你操刀不割，那今后也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儿了啊，你在下属心中就没有权威了。也就是说现在既然重手整治了滴滴啊，又任命网信办牵头去查处那些所谓证券领域的违法活动，他去查他肯定就得查出有人违法嘛，违法的人就得负责嘛，对吧？所以呢，按照习近平所说这个执斧必伐，操刀必割的这个人生格言，那么后续他很有可能是要抓一批人换一批人的，那么与这个背后权贵的矛盾呢还会激化啊，你断人财路吗？人家能不急吗？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习近平最近中央警卫局换将， 他既是预防不安全因素，怕别人算计他，同时呢，也是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说到这个中央警卫局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大家都知道1976年有一个中南海怀仁堂之变嘛。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站在了华国锋和叶剑英这一边，抓了江青、王洪文他们这伙四人帮。这是一场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是扭转了中共命运历史进程的事件，是这么一场宫廷政变。咱们前面提到的中央警卫局前局长曹青，就是1976年在怀仁堂动手抓人的战士。这其实还不算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南海之变呢，在那之后至少还有一次政变，以及一次软性政变。所谓还有一次政变呢，就是指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马上赵紫阳他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然后呢就被罢免了总书记的职务嘛。执行者呢，也就是中央警卫局局长邓小平的亲信杨德中。至于说还有一次软性政变呢，是89-64之后，江泽民是进中南海，马上就搞了左的一套，当时邓小平也很不满意，因为胡赵时代的很多经济改革措施啊，邓小平是赞成的，那也是他的想法。经过那个89年的镇压之后呢，邓小平认为必须要放手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冲淡人们对于天安门广场流血的记忆，反而呢经济改革还得加速呢，你怎么江泽民还开倒车呢？到1992年，邓小平终于失去了耐心，直接南巡放出话来，谁不改革谁下台，江泽民马上就慌了。请问江泽民怎么下台啊？特别简单，只要邓小平给中央警卫局的杨德中打个电话，你去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扣了啊！然后杨德中呢就带几个人一抬腿进了江泽民的办公室啊，就简单宣布一下，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准备接受组织的审查吧。他就算下台了。然后呢，邓小平再打几个电话，让几个人召集一下中央全会，履行个手续，就把他给罢免了。甚至开中央全会都不用，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行了。对待赵紫阳不就是这一套吗？所以你别看邓小平没有任何党内职务，退休了，他只是一个普通党员，那只是名义上的普通，实际上他很不普通啊。那个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都听命于他，那他就掌握了所有中共高层的人身安全，他才是真正的大 boss。 所以你看江泽民马上反应过来了，屁颠屁颠的组织人学习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马上改弦更张啊。邓小平他可不是只动动嘴皮子啊，你以为他就是哦，党内有崇高的声望，所以他一号召啊，党员干部都心悦诚服啊，可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人不在中南海，但是他的刀尖子一直顶住中南海里面这帮人的后腰呢。总之呢，他达到了让江泽民立刻改弦更张的实际效果，所以呢也算是软性政变。直到1994年邓小平病重了不能够管事了，江泽民才换下了邓小平的亲信杨德中，由自己的亲信尤喜贵来接手中央警卫局。1997年邓小平死了以后，第二年98年杨德中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位上也退了下来，这把贴身的匕首才算从江泽民的后腰子上移开，他才松了一口气。逮捕四人帮是中南海之变的 1.0 版，拿掉赵紫阳就算是 2.0 版了。如果今后中共内斗再动用到中央警卫局这支特殊的力量，那就算是 3.0 版了。那习近平上任以来呢，这都是中央警卫局的第三波换将了，这说明啥问题呢？好像中共建政以来的几任领导人还没有这么频繁的更换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的啊，这才不到十年时间嘛，说明习近平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贴心的心腹足以托付性命。多维网在转发这条消息的时候也解释了，为啥要从陆军调人，而不是从警卫局下面的人遴选提拔上来当这个局长呢？就是为了摆脱中共高层复杂的纠葛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现在警卫局的这些下层军官到战士，可能早就是前任埋下去的卧底了。就是以前更换中央警卫局里面人的时候啊，是从将到兵一起换掉的，这样事隔多少年以后，你从这里面再提拔出来的人啊，也是老领导的人。不过从圈外调人空降当这个局长呢，他也未必会立刻见效。刚才说了，这个高层警卫他有其特殊性，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降来的指挥官呢， 他必须得到下级人员的配合，得下级把多年知晓的这些门道告诉他，他的工作才能开展的顺利。所以呢，虽然习近平频繁换人，想增强自己的安全感，要达到真正事实上的安全呢，恐怕还得有一段距离。总之呢，从6月到7月，短短这一个月时间，中国出现了很多异常现象，表明不管是在中南海的宫墙之内，还是社会普罗大众这一层级啊，今年都不会是太平的一年。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星期二呢，我是要准备另外一个频道《思绪飞扬》上的内容，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 YouTube 频道，咱们星期三再见，谢谢大家。